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九节和第十节。旷野是受试验的地方，当年摩西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在旷野里受试验40年，最终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带着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能够从旷野里上来，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说出只有在复活的信仰中才能够进入神的美地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来到地上开始禁止之前，也被圣灵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昼夜。耶稣胜过试探之后从旷野上来，才开始尽他在地上的职分。现在这一个爱主的圣徒走过了生命成长经历的前面两个阶段，虽然他还没有完全，但是已经长出了相当的身量。现在他从旷野上来，教会中老练的圣徒们看到就惊喜地相互问道，这一个形状如同烟柱，身上满了墨药、乳香和各种其他美德的香气，这一个人是谁呢？有一些人就回答，他是所罗门王的卧榻，就是主在夜间可以安息的所在。他不仅让主可以安息，他还连于60个善于征战的勇士，就是在教会中为了主的见证而防备的老练圣徒们。他们一个个都已经刀出鞘，并且警醒提防仇敌在夜间的偷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所在的教会中，你看到了善于征战的勇士为神做见证而警戒防备吗？你看到了那些成为卧榻的圣徒让主能够安息吗？一个爱主并且跟随主的教会一直是撒旦攻击的对象。教会要能够在夜间安然无事，并且满了主的同在，就需要有这两班圣徒的保护和让主安息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长出属灵的眼光，能够珍赏爱护在我们身边保护神的见证，让主能够安息的圣徒。我们继续来读第九节。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圣华轿，所罗门王在夜间安息，在白日他就要行动。于是他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了一圣华轿。我们说过，所罗门王就是我们的主，主在地上要展开行动。当年主来到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。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升天，坐在父的右边，并且在天上的圣所尽大祭司的职分，而主在地上的行动就托付给他的门徒。主在天上代祷，门徒们就在地上照着主升天前所定下的路线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成全圣徒，并且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而整个教会的历史就完全遵照主升天时的吩咐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到犹太全地，再到撒玛利亚，最后到地极，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。现在几乎快2000年之后的我们也照样承接了主的托付，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建立教会，成全圣徒，为主做见证。主的行动今天仍然持续着。那主怎么样才能够行动呢？这一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就被比作主的华轿。主的行动不靠车不靠马，而是靠人抬的轿子。主的见证从来不假借世界上的工具，世界上的方法都是快速的，并且是蛮有效率的，但是 主的见证不能用车，不能用马，而是要人一个一个起来承担神的托付，并且一步一脚印地抬着轿子。原来神的见证是抬出来的，旧约的约柜就预表神的见证。当大卫王攻下了耶路撒冷和西安，就想要把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中运来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，那里记载大卫是先用牛车来搬运约柜，结果牛失前蹄，负责运约柜的乌撒出于好心伸手扶住约柜。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六节和七节这么记载，到了拿更的禾场，因为牛失前蹄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，因这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后来大卫才知道，原来约柜不能够用牛车运，必须由祭司来抬。知道对的方法之后，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么记载，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抬到大卫的城里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，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，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见证和世界的工作完全不一样，世界的工作快速而讲求效率，而神的见证是完全连于人的。还记得在雅各一章九节，这个圣徒刚开始爱主的时候，还没有经过主手的制作，主就把他比作法老车前套的骏马。一开始他是被法老使用的，世界一直都是把人当作工具，把人当作骏马，而当马老了，他就换上一匹新马，因为世界都需要快速的奔驰，他们要引领世界的潮流，而这潮流经常改变，经常换新，却不知道目的地却是火湖，跑得越快，越快跑进火湖。我们的主不把人当作工具，主是亲自来制造华轿，而这个华轿要带着主和主的见证继续往前。这一个爱主的圣徒被主制作了，已经从世界出来了，已经进入了旷野，现在又从旷野上来，他已经成为主的华轿，是主用黎巴嫩木所制造的。黎巴嫩是在美地北部的山区，那里盛产香柏木，香柏木预表基督坚刚笔直的人性，主的华轿是香柏木做的。说出这一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身上满了基督人性的美德，就像香柏木一样，这美德不是他生来就有的，而是主制作出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犯了错，就会说我天生的性格就是这样，或者说这是我原生家庭留下来的不好影响。这么说其实也没有错，因为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并且活在满了罪人的世界中。但是这一种的讲法，在你蒙恩得救之后就应该改口了。记得这个圣徒之前的宣告，我虽然黑却是秀美。如果我们还是活出老我的生命，当然就是黑的。但是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得着了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。如果我们活出这个生命，就能活出秀美的生活。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归咎于先天的性格或者是原生家庭，而应该问问自己，为什么没有活出新生命的生活？为什么没有把基督那甜美的人性组织在我们身上？为什么没有活出满了基督美德的生活？如果你看到了这些，你就会认罪悔改，巴不得你可以成为主的华轿，并且是主用香柏木所制作的。接着我们读第十节，轿柱是用银做的， 轿底是用金做的，坐垫是紫色的，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。主的华轿很有讲究，除了主体是香柏木之外，还有轿柱、轿底和坐垫，我们就一个一个详细来看。轿柱是用银做的，轿柱是整个轿子的支撑，四周围的香柏木板都是连于轿柱的，而轿柱是银子做的，银子预表基督的救赎。我们都已经被基督救赎，老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话，这也说出香柏木的美德是连于基督的救赎，并且是以基督的救赎为支撑的。一般来说，轿柱是整个轿子中最高最明显的标志。这一个从旷野里上来的圣徒一直高举着基督的救赎，他所有的美德都是经过救赎而得着的，因此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应该归给主。轿底是用金子做的，金子预表神的性情，轿底是轿子的基础，底如果不牢靠，轿子坐上的人就会坍塌，因此轿底需要牢靠。轿底是金子做的，神的性情是永远的，是信实的，是永不改变的。这一个爱主的圣徒经过了前面两个阶段的制作，已经和彼得前书一章所说的他已经有份于神的性情，而神的性情就构成了轿底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从旷野里上来的圣徒已经走过了一段生命的历程，就如同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八节所说的，他已经在他的信心上加上了德行，又加上了知识，又加上了节制，又加上了忍耐，又加上了前进，又加上了爱弟兄，最后又加上了爱众人，以至于他在殷勤侍奉中结出了美果。他能够把神的性情做成了轿底。坐垫是紫色的，紫色是君尊的颜色，古代的化学工业还没有发展，紫色的原料都是来自天然。在地中海东岸靠近推罗西顿的地方，产一种海螺叫做古螺，古螺体内有腺体，能够分泌紫色的粘液，是古代紫色颜料的来源，并且被称为古螺紫。据说需要收集超过2000只的古螺，才能够收集大约1公克的紫色粘液，这个收集的过程极其繁复，因此紫色粘液的价格是当时黄金的3倍，非常的昂贵，只有王公贵族才买得起，紫色也就成为君尊的颜色。坐垫是当轿子行进时让主能够舒适安坐的地方，这坐垫是紫色的，才能够配得上主君王的身份。这一个从旷野里上来的圣徒，在第二个阶段中有多次与主亲近，失去主，寻找主，寻见主的经历。在这些反复的经历中，他多次经历了十字架的工作，经历了圣灵的供应与富裕，又经历了主在复活中来更高的呼召。在这些过程中，主的君尊也把他染成了紫色的坐垫，使他配得主的安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上的紫色是被主制作出来的，如果我们将来要与主一同作王，今天就需要经历十字架的功课以及主在复活中的呼召。我们今天能够顺服，将来才能够与主一同作王。主不仅是坐在紫垫上，主的坐垫上还铺着毯子，这毯子就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。 当主在夜间安息的时候，这个从旷野里上来的圣徒是连于60个勇士来防备夜间的惊慌。当主在白日行动的时候，他不仅是主的坐垫，他还连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就是一般教会中的圣徒，看见他不顾一切的爱主，也深受激励，和他一同起来爱主。在1:4，我们就看到那里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就要称赞你的爱情。他不单独，他身边一直连于众圣徒，而因为他爱主，他身边就有一群圣徒一起起来爱主。当主的教子前进的时候，主坐在纸殿上，而这殿上铺满了教会中众弟兄姐妹对主的爱。当主在行动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华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从旷野里上来的圣徒形状如同烟柱，他的出现引起教会中老练圣徒们有了两段的描述，描述他在夜间是主的卧榻，让主能够安息，在白日他是主的华教，让主能够行动。盼望我们所在的教会也有这样的圣徒，他们成为主的卧榻，也成为主的华教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读了雅各的描述，我们何等盼望能够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恩手中，让你在我们身上自由自作，把我们做成你的卧榻，也把我们做成你的华教，在夜间能够让你安息，在白日能够跟从你，并且和你一起行动。你不仅在教会中要有卧榻，要有华教，还要有60个勇士能够为教会做防备，还有一般圣徒一起起来爱主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有这么甜美的光景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